今天我学到一件事情，再也不会忘记。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共是30节，不是29节。这是我的疏忽，我的错误哈，在节目单上写错了。这个怪不得，不是怪这个何二哥。事实上，要谢谢，我应该更警觉，因为他告诉我打错了，是一章的29节嘛，一节的29节嘛，我还说是一节的29节。如果多看一眼，我就说不对，你也错了，我也错了，一章一节到30节啊。上个礼拜我们讲的信息，有听不明白的吗？因为我接到一些资料，告诉我说有些弟兄姊妹们，不是抱怨，是提出来一种回馈，说是你讲的信息太深了，他们听不懂。所以我要问问，上个礼拜讲的有听不明白、不懂得程度，认为太深、听不懂的，请举手好吗？我想不会有人举手嘛，对不对？这么一来，不好意思，有人举手了，那是听他表明他程度太差了，不是哈？多少人听懂了，请举手好吗？都听见、听懂，没有听不懂的，请举手好吗？诶，还有人不听、没明白啊？是为什么没来吗？上礼拜？啊，上礼拜没来。不过上礼拜我说要做3件事情，做了2件。有一件你们没有问我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我也没有讲，是吧？其实我当时想应当把这个视窗也关起来，要给大家做问卷，是吧？今天带来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不在台上做，我们换一个方式好不好？大家带回家去做，有更好的时间可以带回家去做，更长时间可以仔细看。因为有人告诉我，你问得太快了，没有时间回答，根本没有思想。本来我是希望你不思想，直接回答，给你直觉的反应，但是后来呢我想也不好，等到考完试还不知道考的什么题目，这很奇怪哈，对不对？所以这回我们改一改，请招待的到前面来帮我发一发好不好？我们就请大家带回去做，下个礼拜交回来，可以吗？因为我知道平常的比例是有60几份，所以如果这一回没有60几份，那就是有人没有回来啊，那我们再看怎么办好不好？所以请大家这回拿去呢，回家慢慢的写啊，慢慢做，但是一个礼拜交卷可以吗？可不可以？ Take home 哈，回家做考试，考卷答案。那我这次出的题目呢，特别有些带有非常有趣味性的，我再告诉各位，没有一个答案是错的，都是对的，随便选，绝对都对的。所以每个人都选完一次都100分，因为没有一个答案是错的，好不好？但是我可以知道各位属灵的光景对于一些敬拜方面的认识停在哪里。现在不要看，小翠不要看，现在听我讲道 OK 给你回家考试了，而且告诉你都及格的，你不用那么紧张 OK。 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完全不紧张，而且可以反映教会真实情况，对我自己来，对于牧师来讲非常重要，因为我才知道啊，各位是哪一类的信息应该可以听得进去，可以明白，好不好？所以谢谢大家的合作，我先谢谢大家合作啊！希望下个礼拜，100%都把考卷交回来啊！不要再有一些人没有理，这个就没有理由啊！因为第一个告诉你有足够时间考试，第二个不会不及格，所以不要犯不怕啊！第三也不要写名字 ，OK？ 如果你需要留一份底稿，可以下个礼拜你说，那我就多印一份空白的再回去给你，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其实是教导。当你看这些答案的时候，你可以想想看到底我对于敬拜的认识停在哪里啊？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腓立比书。那腓立比书呢，其实第二章是很丰富的，大家也知道我们在5节到11节讲了2-3次啊。今天呢应该从12节接起来，但是因为当中停了很久，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们经过刚才念过整章，除了30节之外啊，我们念了130节没有读啊，30节说我来补充一下吧。这里说保罗讲了以巴弗提，因他为你们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至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所以30节大家都听见了啊。那么在这个30节中间啊，30节中间呢，我希望啊，我们可以由此得到一些真实的对我们有帮助的信息。那其实虽然读了整个30节，但是我今天所讲的其实集中在12节到18节。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12节18节保罗提到的问题啊，整章第二章讲到弟兄姊妹们，讲到教会因着彼此的团聚 fellowship 啊，我们翻成团契是历史的因素，不是有特别意义。团契就是 fellowship， fellowship 的意思，我相信从听英文的领会比中文要多啊，因为我们讲到团契的时候，中文只能表明那种聚会的状态。事实上呢，应当翻作团契分享，聚在一起分享，重点重于分享而不是聚会。所以这里讲到神儿女中间彼此的分享能够达到的目的。我记得我们一开始讲第二章前面四节的时候就提到，教会的实质在于团契，在于神儿女中间的分享。所以光是主日来聚个会，这个不大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必须神的儿女中间有一种真实的分享和交通，让个人属灵生命的经历和难处都能够提出来，以便达到我们彼此相顾的目的，而且我们也真正做到了在生命中间彼此牧养的那个果效。所以团契是真正教会的小影。一个人参加了教会，你说我加入某某教会，好，问问看他有没有在团契中间。如果他只是礼拜天来报个到啊，当然我说的不是指各位了，只是来报个到，就回去了。除此之外，和神的儿女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跟他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团契实质就不存在。他并没有跟神的儿女中间产生一种分享的关系。这种分享的关系带进什么呢？就是前面讲的，灵里面有什么彼此的安慰交通啊，有什么慈悲怜悯，爱心相同，意念相同，这个是交通的目的。我们神儿女中间宝贵的也就在不光是认识一个地方而已，不是光认识他的牧师，而是认识神儿女中间彼此关系。我忘记跟着这个管 PowerPoint 的姊妹讲啊，这个我虽然写在这里呢，我不希望你们看这个东西，你们看我 OK， 因为我相信你们听见的比这个看的要多。关掉好吧，对不起啊，谢谢你关掉它。这样一看这个地方没有看见我，我还带表情，这个没有表情不行啊，不行啊，我还有表情，这个就差一点啊。谢谢大家的合作啊，好，感谢主。那这里啊，附带我注意到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的这个投影机修好了，不晓得哪一位做的好事情啊，感谢主。不过今天暂时请他休息休息，免得用太过又坏掉了啊。那我所以要这样说的原因呢，因为我们是活的人，活的人在正常的情形里面，他所有的表达方式不光是声音而已，也不是光是文字而已啊。那团契的目的我们已经说过了，是叫我们彼此服侍而生命增长。团契的目的是我们在一个活的境况 a living circumstances system living 啊，这个德文讲就是生活的境况里面能够彼此真正认识。因为圣经不是光是一套话一套教导，而是在生命中间活出来，你怎么因着神的话语活得有生有力量有趣味啊，有荣耀有恩典，那我也可以这样学习。这就是超过字句所能给我们的，而是再一次道成肉身的原则显明在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这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基督来不是光是把遥遥远远神的旨意向我们陈述一遍而已，他的确取了人的形象样式活在地上，而且是这么存心卑微顺服以至于死，这么活法，活得有尊严有荣耀并且有价值，这个我们看见了才能够明白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目的。所以神的话语若是我们每个人都好好的消化经历在我们身上，也能够一样的再次使神的荣耀显明出来。这也是其实第二章里面保罗的要点，也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团契能够带进这些真实生命的表现。所以从第二章开始，神儿女属灵生命的表现，这里用了几句话，在这个15、16节两句话接在一起，他说好像明光照耀，表明生命的道，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生命的道证明，不是表现我们自己。这个跟一般的人修身养性道德的观念有点不一样。今天我们彰显的美德是耶稣基督的美德，不是我们的美德。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已经彻底认识自己的无能，而且我们是罪人，若是要表现我们自己没什么可表现的。但是当我们经历的救恩在生命中间表明出来，那是表明生命的道，不是表明你我。所以基督徒应当有一个跟世人不一样的情形，就是我们一切的美德都是彰显耶稣基督美德。这里讲到的我们像明光照耀对着世界做见证，但对世人来说呢，是表明生命的道。若是他们看见明光照耀的见证，就要思想什么原因 这些人为什么改变的？为什么基督徒在地上生活跟世人不一样？他就要来寻求生命之道。这是一切救恩的目的，要我们再去传扬。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把第二章都读了，但是我们要集中讲这件事情。那当然这也是神儿女彼此建造的目标，也是传道人像保罗和他的同工提摩太、以巴弗提他们所努力要做的事情，要能够叫教会有这样的长进，而他们也得到了满足，他们奖赏。保罗的奖赏什么？你看他已经得到奖赏，他是很喜乐，非常喜乐。当他想到他没有劳苦，没有白做工，而神的儿女真正的改变的时候，他就满足了，心满意足。耶稣基督也这样，他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耶稣基督劳苦的功效为我们钉十字架，成全救恩。传道的人、使徒保罗还有保罗以降所有侍奉神的工人，不能够为别人代死，不能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我们的劳苦，我们与基督同劳同苦的目的是看见教会生命的改变，是看见神的儿女真正懂得救恩于我的目的。我们众圣徒有些同工在做教会的这个，在做一些基本的培训工作，当中有一个题目叫教会于我。其实教会于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神的儿女每一个人在其中都是一份子，而且教会的成长变成我们的成长。怎么样衡量一个教会属灵程度成熟呢？是因着弟兄姊妹们属灵生命的改变而成熟。所以这个是整个侍奉神的目的，不是为了传道人有什么功劳，或者传道人有多大的功绩，表现他多少的能力，几千人几百人聚会，那是一件事情。但是真正重要的是看神的儿女生命有没有达到成熟的目的。所以我们讲健康教会也是根据这个思想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那我们就讲了，前面讲的是等于是也是对于前几个礼拜我们所讲的信息中间的复习。为什么需要有彼此团契、彼此见证、彼此服侍、彼此勉励、彼此劝导呢？因为我们看出来神儿女中间是弟兄姊妹的关系。我就说一个人单独做基督徒，他跟教会没有关系。当他发现有这群弟兄姊妹们是在一起能够成长的，真正成为神儿女的这种弟兄姊妹光景感觉。所以上次在团契的问答中间有一个说，有多少人在教会中间，在你自己团契里面，你可以说他比我的弟兄跟我还亲啊。事实上我的兄弟呢，在台湾一年见不了几次面，除了小时候培养的感情之外，谈不上更多的建造、更多的发展，而真是需要神怜悯。可是我们在一起每个礼拜聚会，难道这些人跟你没有发展更深的属灵的关系吗？可能你跟他没有血缘的关系，但是在基督耶稣的救恩里面，我们会发展彼此的关系，这个是真正教会的实质。那也因为这样产生了彼此的负担和服侍的意愿。更要紧的，这就讲到态度的问题。在团契里面是一种彼此服侍态度，所以保罗特别提出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我们前几个礼拜一直在集中讲这件事情，基督耶稣心什么样心呢？从腓立比书二章五节到十一节，我们一直在讲基督耶稣心如何。现在保罗从十二节接起来，他说这样看来，你知道这样看来这个字啊，绝对不是心起头，是承上启下。他前面讲耶稣基督心为心怎么样呢？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称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弟兄姊妹们，这一段的转折到后来讲到赐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因耶稣基督的名屈膝，无不因耶稣的名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然后说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弟兄姊妹们，这一段讲的，我们上次讲过了，保罗是可能拿一段现成的基督颂把它搬到这里来，但是他要表达整个思路的连贯却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面。这个是什么？就是十二节给我们看见的，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主要保罗就是要把顺服这个观念搬下来，借着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讲什么呢？耶稣基督的心，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这一串都是讲到他的舍己降卑，讲到他的顺服。 因为一个字来讲就是顺服。所以这个字是保罗讲的基督颂里面前面一半，而只用前面一半的结论来讲到基督顺服，如今也是你们顺服的。你知道我不是很喜欢把希腊文随时拿出来，但是这个地方我不能不提，因为这个希腊文呢跟中文翻译太好了。中文这里翻的顺服其实不必，它应该怎么翻呢？你一听希腊文就知道了。这里希腊文叫的 huperako， 这是两个字， huper 是 under， 就是在它底下。 ako 是什么意思啊？这里有没有人读这个 ako 这个英文里很用的是什么？Acoustic， 什么意思？这里 huperaku 或者这里动词形态 huperaku 就是说什么？怎么翻译最好啊？听话，弟兄姊妹们，这里的顺服翻作听话刚刚好。我跟你讲，英文怎么翻听话？你们英文都不错，只好翻 obey。 有没有话的意思？有没有听的意思？毫无的意思，有没有？你看英文的圣经就翻 obey， 因为它没有更好的，不能像中文翻听话。中文呢就根据英文翻成顺服，事实上这里意思听话。弟兄姊妹们，保罗在这里就借着听话这件事情说到耶稣基督一生。什么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呢？听话啊，当然这不是很威权式的要人听话，而是他甘愿的听话。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顺服？顺服就是听话，你这样理解就好了。什么叫听话？当然保罗这边又提了，腓立比教会很听保罗的话，但是呢保罗又讲了，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尤其现在我不在你们听话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们是听保罗这个人的地位呢，威权式的领导呢，还是因的话本身？你们明白吗？保罗不在眼前，他们还听那个话，因为这个话本身是他们要听的，而且他们愿意顺服在神的话语底下。保罗传递神的话语，对教会有益的事情讲给他们听，所以他们听话。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是一个传道人，如果我说的话你们都听，我高不高兴啊？高兴，对吧？好不好啊？不好。我的话如果出于神的，那才应该人家听。如果我讲的话因为我大声你们非听不可，那不行。你知道从前我太太很喜欢读 Peanuts，这豆豆漫画，对不对？里面有一个叫做 Lucy， 是吧？ Lucy 弟弟叫什么名字啊？你们都不晓得啊？哎呀，我们太老了。 Linus， 对不对？啊，你知道为什么 Lucy Linus 要听话？你听我的话。然后为什么 Linus 为什么要听你的话？他告诉我，给你五个理由，一二三四五，蹦一拳给他。这个是听话的理由，听懂没有？今天教会是不是这样子啊？因为谁讲话大声谁就要听，是不是？我跟你说，有时候讨论吵问题的时候，问题争吵了半天，也就是谁大声最后就赢了，因为他太厉害太凶了，别人怕他。好了，好，照你办吧。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中间为什么听话？不是因为谁有权柄，而是因为谁带出神的话语来。所以这里在眼前的顺服，在人不在时顺服，保罗说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这句话叫保罗高兴。因为逐渐他们听话，不听保罗讲话，是保罗的话里面是神的话语，所以保罗虽然人不在那里，他们照样遵守。教会是顺服于神的话语，所以你们既是常顺服的。底下保罗说什么？因为你们对神的话语有接受的态度，能够听话，所以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如此，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应当怎么样？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很可惜，这句话中文翻译呢前后倒过来，保罗是说因为你们顺服的，所以呢就应该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上次提过，现在再要说这句话呢，中文也是翻得不好，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应该翻作做出活出你们的救恩，行做出运作出你们的救恩。什么意思？救恩的种子在我们里面，应当是我们改变像耶稣，对吗？所以我们应当尽一生的力量活出耶稣基督形象。这个是保罗所要说为什么顺服神的话语，底下接着叫你活出你的救恩来。 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些错误的解经方法，认为我们需要做出自己救恩才能够讨神喜悦，那不叫救恩。这里并不这里意思没有一点点保罗在这里说要你努力活到一个地步讨神的喜悦，不是这样意思。尤其底下讲的话，这句翻译可能早期翻译圣经的人没有完全能够把它翻出来，尤其最后说叫你们要成就他的美意，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整个的说法反过来说才对。我试试看能不能先把它翻出来然后再解释。这里保罗说，这样看来你们既是顺服的，就应当活出你们的救恩，战惊恐惧的，因为这里又倒过来，因为神在你们心里。弟兄姊妹们，我们所以能够活出救恩，原因因为神在我们心里。怎么说呢？因为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使得我们立志行事，立志和行事两件事情， to will and to do。 他说神在我们里面 operate 运行， ergo energo energo， 大家知道 energy 这个字是吧？ energy 是能量，怎么来的？从希腊文来的 energo energy and ego， 意思就是说神有个力量在我们心里运行，一直做工一直做工，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做工，结果叫我们或者立志或者行事，都是因为神做工的结果。不是说任何人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哪有这样事情？我今天刚进去打麻将，那是神在我心里运行？你在开谁的玩笑？你今天我去 Las Vegas 大赌三天，然后放纵情欲三天，因为我立志这样做，行事这样做，那是神在我心里运行的吗？绝对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活出救恩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神在你心里运行。所以我在说，一个人若是没有得救，他不可能不会的，因为神没有在他心里运行，他的立志定义都是自己的意思。我不是说有好人或者有道德高尚的人，我一点都没有否认的意思，但是那不是活出基督的形象。为什么？是活出你的荣耀。你看我这个多好的人，我道德比基督徒还好，对不对？你听过这样话，他们没有神的灵在心里运行，没有神在他里面运行，仍然能够立志，有些意志很强，有些仍然能够行事，我们一点都不说不给他功劳，是他比基督徒好多了，但是本质上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他没有神的灵运行。现在保罗说的，因为你是顺服神的话语，所以神的灵在你心里运行，运行的结果叫你立志行事，都是遵行他的美意。你立志他的美意，遵行他的美意，立志和遵行同样的受词，就是他的旨意。弟兄姊妹，听明白了吧？这里面讲到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今天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我讲这一段，感谢主，也许影响你一生，像我所说是个里程碑。为什么？这里保罗所说的话实在太好了，而且如果解释清楚是改变我们的想法。我们有没有自由自己的意志？有，但是我们的意志因为顺服神的话语，结果他可以改变我们的想法。我明明不愿意的，他改变使我愿意。我没有能力，他帮助我运行，能力才来的。而且这里神的运行跟这里的形式原文是同一个字，是怎么能这样讲？因为神的能力在我们里运行，使我们也能运作，使我们做得出来。你说你没有能力爱，神的心里在你运行，叫你爱弟兄。到一个地步，你说我立志要爱弟兄，不仅立志，你还能够爱弟兄，这个能力还是神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秘诀，刚才我们说，一日比一日爱主更深，每日与主同行，是吗？每日与主一天过一天，爱他更深。每天给我力量。弟兄姊妹们，这节圣经所说的正是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神赐救恩给我们的目的， work out your own salvation， 要把你自己的救恩活出来。这个 work out 就不是工作， work out 不是工作，是你实行出来，实行你的救恩。你要知道救恩是一个实际的，不是理论，可以付诸行动的，可以活得出来的。我们常常说你信的时候你会改变，怎么改变呢？你要活出这个改变来。怎么努力啊？不是你自己努力，你要让神在你心里运行。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成根灵修生活，他从哪里得的力量？光是礼拜天来听天道能够保证你一个礼拜不改变吗？一个礼拜都接受神恩典吗？ 感谢主，那边是那是很好的道。可是我们的经验都知道，每天遇见试探，每天遇见难处。我们主导文不是说救我们脱离试探，不叫我们遇见凶恶吗？如果试探凶恶来了，你怎么办？如果你自己没有神话语的供应，天天得的玛拿，天天给我们吃饱，让我们有力量走天路，难免会跌倒。所以这里讲到的救恩是实际的，也讲到救恩是个人化的，都得救了，但是救恩是个人化的，你不能代替别人得救，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是更重要，这里个人化的意思是 personalized， 每个人量身定做的，你不能活出别人的救恩，别人也不能替你活出救恩，你必须自己去活出你的救恩，这是保罗强调的。这里翻译不要翻成你们的救恩，战战兢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当然文法上没有错，因为第二人称单数多数在希腊文里面也是通用的，但是这里更清楚的标志是说，你应当活出你的救恩来， living out your salvation。 所以我喜欢唱的诗歌 living out that life from you， 主啊我为你而活， living for Jesus， 为主而活，让基督耶稣从我们里面活出来，这是救恩的真正目的，不是叫你进入天堂而已。为什么要这样？底下你看见为什么？因为你的救恩有救恩性，有救赎性。当你活出你的救恩的时候，你活出来救恩有一种救赎性 redemptive purpose， 意思是什么？能够吸引别人来看这个生命之道。如果你活不出来，你光是讲固然也好，像安德烈第一次见到他兄弟的时候，对他哥哥说，你来看，他讲不清楚，他才认识弥赛亚，认识基督，所以他说你来看。也有人有问题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呢？但是感谢主，彼得来了，一看看见耶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可以说你来看，但是更重要的情形，你活出来，你叫人看你。这个话可太大了哈，很多弟兄姊妹别看我，看耶稣就好。不，正常的时候应当看你，你不正常的只好看耶稣，听懂了吗？听懂了吗？正常的时候耶稣要人看你，等到你不正常，你说还是看原版好，懂吗？原版你怎么看法？经过许多的翻版，你我就是耶稣基督的 carbon copy， 现在不讲 copy， Xerox copy， 好的 copier 应当这样。不过呢，可能背景黄颜色、红颜色、绿颜色不大一样，我不晓得说的够不够清楚。正常的时候人应当从你的身上看见你活出你的救恩，所以他要来寻求怎么样我也可以得到这个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们，救恩我刚才说了，个人必须面对自己的难处，自己的问题自己要解决。当然我们说圣灵帮助，而且还有很多辅导，弟兄姊妹彼此帮助，这是在哥林多，不是，这是在腓立比二章刚才讲的团契交通的目的。但是基本上你负你生命的责任，你要负责你自己生命的责任，你要活出来。你说我活不出来，感谢主你活不出来，若是活得出来你不用来了。但是你活不出来怎么办呢？还有圣灵帮助，还有神的话语帮助，还有弟兄姊妹帮助，还有有些有经验的人能够引导你，有你的 mentor。 弟兄姊妹们，但是责任还是你的，将来的神向你要的也是你的责任。你说我的 mentor 没教会我，不行。你说我的牧师没有跟我讲，不行。也许他讲了你没有听见。你说我从来没找人帮助，神说我给你教会这么多弟兄姊妹放在周围，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们帮助？所以一个人把自己放离开教会是很愚昧的事情。若是因为一点点的小事过节就跟弟兄姊妹不来往了，他的损失很大。他不是一走了之，一丢一甩皮包，一甩他的挂冠就求去，把他的纱帽一冠就走了。有些人在教会里好好的服侍，一生气了把工作丢下去走了，也不交代就走了。他以为这样可以叫教会受亏损，其实受亏损是他自己，因为他失去了弟兄姊妹给他的帮助。都不能够认为说我们一个人可以独立过基督徒生活，每个人都需要帮助，连传道人也需要帮助，弟兄姊妹的帮助。所以这里讲的情形，每一个人面对自己的难处，但是离开了教会他失去了很多的机会。不仅这样，保罗所讲战惊恐惧的原因，第一个因为神没有离我们孤单， 耶稣基督离开门徒的时候，我没有留下你们做孤儿，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差遣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心里。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活出救恩来？因为有神。注意啊，没有神我们活不出救恩来。你不是拿到一套手册你就会表现出该怎么样过基督徒生活。圣灵在你的里面是你的力量， ergo and ergo， 圣灵做你的帮助，叫你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式，叫你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如果没有神什么都做不到。所以这里讲的情形，他说叫你能够战惊恐惧，做出你的救恩，因为先把立志形式拿掉，因为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神在你的心里运行。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之后，一件最要紧的事情，你的生命跟神挂钩，神要负你的责任，他要解决你所有的难处。刚才我们不是有问题吗？他要解决你的难处，怎么难处解决呢？他在你的心里运行。救恩的第一个果效就是当我们与神联合信主之后，神在你的心里，而且他要在这里运行。 And ergo， 这个运行 operation 是讲出他的能力在你里面做工，所以你会经历到一个神的大能。这个大能是什么呢？立志行事，他在你的心里运行，所以你会 to will and to do，你的意志会改变，先改变你的意志，然后改变你的行为。一个人可能得救以前有很多很多坏的习惯。 Will， 我这些日子还在帮助一个母亲解决她的最重的负担，心理的压力，就是她的儿子吸毒。我跟你讲，人的意志不够，都知道要戒毒，在每一个吸毒的人一直到没有救以前都想要回头，他想要立志，自己意志不够用，想要做做不到。所以弟兄姊妹们，迟早你要发现，让神在你的心中做你的意志。我做不到，神做得到。你要对自己说，我是已经几次失败做不到了。你知道马克吐温讲了一句笑话，大概他也是个抽烟的人，他说戒烟有什么难的？底下一句话什么你知道吗？我戒了几十次了。容不容易？难不难？马克吐温说太容易了，戒烟什么难的？我戒了几十次，对不对？很容易啊，常常戒，常常犯呢、啊。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说啊，这有什么难？我做了几十次了，对不对？你不能，神能。你的意志不够用，神能。我知道有些人意志很强，比我强，至少比我强，他很有意志，也做出一点事情来。但这里讲的不同，这里讲神在我们心里运行，叫我们立志他的旨意，不仅立志还要运行他的旨意，而且同样运行的字行作行事就是 enego， 这个做事是有能力的做法，不是敷衍了事，真正能彻底贯彻，能够做出神所要做的事。然后呢，你把所喜悦的那几个字放在行事之中，立志和行神所喜悦的事，立志神所喜悦的和行出神所喜悦的事，都是因为圣灵运行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你要知道先后的次序。我们能不能在自，如果你断章取义说是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神的意思，那你弄错了，绝对不这样话。就是连加尔文的学说的人都不能接受这样说法，也不是因为我们有意志就有能力行出来，不是的。需要我们知道，我们因为顺服神的话语，因为我们是顺服的，所以圣灵能在我们心里运行。哪一天你说我决定走自己的路，我要出去像浪子一样游荡，你就出去了。你注意到没有，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出去游荡的时候，父亲没有拦住他呀，奇怪吧。一个人要离开基督要自己去放荡的时候，他不需要跟教会请假。我还没有见过一个教会请假，牧师啊，我要离开教会，因为我要去犯罪。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你要犯罪就犯罪吧，不是说牧师不喜欢管你，你没有让他管嘛。当你立志要违背基督的时候，你能怎么样？拿把枪对付，不许走，那也不行，没有用。 所以这里要晓得一件事情，我们顺服神的话语才是最最基本上生命表现的原因。而很可惜，我一再说，我到哪里都跟弟兄姊妹讲，好好读圣经啊，好好读圣经。今天杰米不在，他已经出门了，我背后讲他一点好话，我当面不会讲。我一来这边，他就跟我约法三章，三年之内要读五遍圣经。现在他告诉我，牧师啊，有一点困难，第五遍12月不晓得能不能读完。我说差的不多，可以。五遍圣经，他四遍已经读完了。弟兄姊妹，肯不肯？我求你好好读圣经。当然，我求你没有用。怎么样？神在你的心里运行，叫你立志遵行他的旨意，好不好？让神做工在你心里，告诉你说我要读圣经，然后你说我做不来，感谢主，神给你力量，让你好好读圣经。先把圣经读好，其他的再做。一个教会到底根基好不好，就看弟兄姊妹们在圣经上面的功夫如何。基本的功夫没有学好，什么都做不起来。那天教导要件的时候，这个 Pastor Francis 给我们看电影，看那个 Karate Kid 啊。基本功夫是什么？挂衣服，挂衣服。那个小子看了生气了，你不教我别事，教我挂衣服。后来说，抓住我已经教你武功，你知不知道？他就跟他打起来，一下扫过去，那就一低头，这就是刚刚挂衣服学到的动作。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基本功夫？好好读圣经。你说我光读圣经读不懂，再说，读不懂再来问嘛。你读都不读，你说读不懂就放弃了，那是你的责任。你没有好好顺服神的话语。Hupraku， 记得这个字。Hupako， 顺服，顺服就听话，听话，听什么话？听神的话，圣经要好好读。然后呢，十四节就真正的表现出活出救恩的样式。怎么说呢？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第一点，弟兄姊妹们，我见到太多了，一面做事一面抱怨，有人在笑。我说你既然抱怨就不要做嘛，非做不可，这是我的本分，做了呢还要发怨言，还要争论，这个该这么做，该那个那么做。教会里面好多的争论都是怎么做事，这里说什么？做事就做事，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做得到做不到？要忍受多少十字架？你想过没有？一个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只做事，不发问题，不起争论，不发怨言，好苦哦！我就告诉你是很苦。为什么？学听话，学顺服，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有时候我说，你不高兴做就不要做嘛，别人会做的嘛。又不放心，他做不会像我这样好好做。他虽然不像你好好做，至少他不发怨言。你好好做发怨言，对不起，圣经上怎么说？如果我有选择，我不选那个做发怨言的人做。你做的再好，发怨言一点功劳都没有，你一面做一面拆毁自己工作，何必呢？你要好好做就好好做，不要讲话，低着头做事，自然有学习，自然会改变。这件事情光这句话你能做到，教会改变了。我明白教会的问题，因为我自己深受其害。我在教会里面讲分工，有一个问题，分工而不合作。我就是最清楚一件事情，有一天一个姊妹晚上十一点钟打电话给我，礼拜六哦，第二天我也讲到了。他说讲一大堆，理由是什么？因为新来那个音乐指导把所有人拉去唱诗歌去了，我这边儿童没有人教了。他跟我抱怨这个事，我怎么安慰他？礼拜六晚上的要我做这事情。我说姊妹，明天讲到，明天主日聚会，好好聚完会，我们好好的祷告，好不好？不行，一定要讲，呱啦呱啦呱啦讲一大堆，怨言之多，我都不晓得怎么会那么多的怨言讲不完。我听你讲一个多钟头，十一点打电话给我。到后来我求饶，我说姊妹，你讲的话我都听见，而且不止听了一遍了，你不要再讲了，好不好？明天我到教会，你现在我打电话给你说，你不要把人都拉去参加诗班。弟兄姊妹们，一个人若不懂得什么叫顺服，他做起事来就是一面做事一面抱怨一面出问题。我讲对不对？如果只是我讲我的经验没有用， 保罗这样告诉我们，而且呢，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这两个字可是大字，大的话，诚实无伪，无可指责，透明，透明的人，要做一个透明的人，别人看得见你，看得见你所有一切的软弱，看得见你一切表现，真实的，这不是说完全诚实无伪，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失败，也是诚实无伪，我的能力就是如此。很对不起，今天神安排我做这个事情，安排我在这里服侍，我讲到只能那么讲，我不没有更好的恩赐，我要求主给我更好恩赐，但是我就是尽了全力的，这个叫诚实无伪，不是假装。哦，我明明不是这样子，我讲的话跟自己所做的是两件事情，完全不对称，完全不相干，不可以。所以一个人所做的就是他所示的，所示的就是他所说的，无可指责，诚实无伪。然后呢，目的是什么？要叫我们做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应该都是这样子，不是光传道人，神的儿女都应当这样，诚实无伪，无可指责。然后我们可以作为明光照耀，因为我们是真的 reality， 我们才是有影响力量，不是讲大话。很多的人，尤其政治家，讲了那么多话都不能 deliver， 没有用。你当初选他或者是以后选他都一样做不到，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都不是透明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要得到什么东西，讲了很多的话，大家都跟从，好了，他达到目的了，能不能做得到？他也没有能力达到，不是说他不想达到，这是世界上情形。所以基督徒在世上的明光照耀，因为他所说的他能做得到，不需要答应很多的事情，但是我这个人是神的儿女，神的话在我身上有分量，改变我，这是你们看得见的，这个才是明光照耀。明光照耀的目的，我刚才已经开始说了，是表明生命的道，不是表示你是光。我们是明光照耀，真正的光是什么？神才是光，神就是光，在他没有黑暗。我们呢，让神的光从我们身上表明出来，透视而已。我们不是那个真正的光，但是光在我们的里面，约翰一书讲光的问题，因为光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变成世人的光。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保罗说，你们是明光照耀，是光，但是这个光叫借光，借光，借光，借神的光，只有神的光进来了，我们才有光，自己没有光。这里讲的明光照耀，他用了两个字 ,fossil, 一个 fison,fison 是放射的意思。放射 ,fossil 是光，就是光。photon 这个字从这里来的。读物理的话 ,photon。光，神是光。所以我们能够明光照耀。我在说明光照耀不是证明我们好，是要表明生命的道，因为我们是一听神的话而改变的。顺服神的话语才来的。你们现在这个时代中间好像明光照耀，他说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中间，你们是光。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腓立比教会保罗给他们的责任跟使命，不是大话，是每个人从自己开始，作为光，作为盐。然后呢，他说对世人能够表明生命之道，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在这里保罗对于腓立比教会已经说完了他所要说的，底下他讲到自己的关系，传道的人跟教会的关系。他说什么？好叫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这两个字都用空跟徒，中文翻的是很典雅，意思就是 kenos， 就是白白的，白费了。保罗劳苦到处做工，保罗传道教导人，他说我没有空跑。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里以下这一段从16节开始，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一同喜，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保罗这里讲好几次喜乐，是不是？原文 kairos 喜乐， soon kairos 一同喜乐，讲了四次，一共讲了四次。Kairos 啊，有人叫 Kairos。 保罗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满足，他已经得了他做工的果效。所以我说耶稣基督也是啊，他看见这劳苦的功效就心满意足。保罗看见这里自己劳苦的功效没有白跑，腓立比教会的确受了他的影响，得到他的教导，而他们能够真正彰显神的生命，所以他没有空跑。这里保罗讲到传道的人那种卑微服侍的态度，因为工人的目的，保罗在以弗所讲得更清楚，就是成全圣徒。他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保罗说，我一切的工作的果效，把你们的信心，这个信心不光是得救，而是说你信心的表现在生活中间，关于信仰的表现，我把它当作祭物献上。保罗，这是我工作的，献给神的，不是我有自己的。一切的工作的果效，所有的荣誉，所有成果，是为了神的。但是底下一句话，也许我们需要一点点就业的知识。他说什么呢？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什么叫交奠？这个一定要有就业的背景。旧约里面有五种基本的祭：燔祭、素祭、赎愆祭、赎罪祭、平安祭，有很多不同祭物，有五种祭。但是还有一种祭不在这基本的祭里面的，叫做什么？叫做奠祭，把酒浇在祭物上面，当祭物正在焚烧的时候，把酒浇在上面。当然这个酒的香气大家就知道，一放下去火不仅熊熊，更加燃得厉害，而且还有香味。什么叫奠祭？奠祭就是浇酒。保罗说，我把你们当作祭物献给神，但是呢，我也在其中，我把我自己也像奠祭一样浇在你们的祭物上面，浇在这个祭物上面，和你们一同献给神。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在这里所传达的意思是非常深刻的意思。你有旧约的背景，那副形象你就看得见。而这里保罗要传达的意思说，我跟你们一样，我虽然在你们中间劳苦奔跑，目的是为了叫神得的荣耀，而我自己的生命也奠祭一样放在里面了。他跟保罗腓立比人是一起的，腓立比人的生命的改变，保罗喜乐的把自己放在上面，而且这个献祭是喜乐的，十分喜乐，一点不是勉强，一点不是勉强，不是为了说有罪要得到赦免，不是的，是平安祭，欢欢乐乐的献祭，和神的百姓一同快乐。所以这里保罗带着旧约的背景对腓立比人讲这件事情。英文的中文的圣经翻得还不错，翻作浇奠在上面，英文有些版本没有翻出来，它里面用的字是旧约里面专用的字，就是指的酒倒在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保罗的图画，保罗甘心乐意服侍神的儿女，看见神的儿女长进，高兴得不得了，而且把他荣耀归给神，以后呢，我也跟你们一起献上吧。保罗的生命是一个奠祭的生命，永远是为了别人，但是他的生命是完全摆上，奠祭，浇奠的祭。这里呢，讲一同喜乐，讲喜乐，一同喜乐。英文的翻译很有意思，他说 joy and rejoice， 用两次，因为这个英文也很难说什么叫一同喜乐。刚才我已经说过 soon carol， soon 就是同的意思， carol carol soon carol， 因为这个字就是喜乐，一同喜乐。他说我喜乐，你也喜乐，我们一同喜乐，我喜乐跟你们一同喜乐，你喜乐跟我一同喜乐。保罗实在太喜乐，不知道怎么办，大家分享。所以你看见没有，真正属灵生命成长，全教会的成长，全教会的成熟，是喜乐的原因，救恩在我们身上真正发生的作用。最后一段我很快就说过去，因为还可以讲哈。最后一段讲什么呢？讲到做工人的秘诀。他说什么？保罗的同工，这里提到提摩太和以巴弗提，我简单起几个字，你看他讲的提摩太那段，他说我指望打发提摩太，为什么？与我同心，然后说与我同劳，像我的儿子一样啊。他说没有人，他们都求自己的事，不求基督耶稣的事。这里你很快想起前面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什么，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里很明显保罗是把这段事情放在提摩太身上。 提摩太是一个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人，提摩太是以基督耶稣的事为事的人，所以保罗说他跟我同心同劳，像儿子在父亲一样。这里保罗对于同工同一个脚中同一个服侍，他自己不在，他知道提摩太所做的跟他一样。提摩太可能恩赐能力不如保罗，但是提摩太的信息，他的为人处事，足足能够代表保罗，跟保罗同工，所以他同心同劳，一同为服侍主。又说什么以巴弗提，以巴弗提更有意思了。如果你看提摩太知道说提摩太是怎么来的，使徒行传十五章保罗就带着提摩太一起去侍奉，但是以巴弗提只有在书信里面看见，很显然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会打发去帮助保罗，可能最早是把一些奉献款给保罗，因为从第四章里面我们看见以巴弗提到了保罗那，一看保罗的情况，保罗可能在监督，所以这里很有意思一段事情，到底当时情况如何，我们需要有点想象力。所以以巴弗提这里怎么样呢？他说他是我的兄弟，是我的同工，是我一同当兵的同袍。他说什么呢？他说做基督耶稣的工不顾性命。这个传道人以巴弗提为做基督的工不顾性命。那他是做什么工啊？绝对不是去赚钱养活保罗，中文的翻译有点问题啊。他做基督的工夫几乎至死不顾性命，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所以到底是什么？你这样粗读之下以为以巴弗提去赚点钱给保罗用，是不是？不是，他是为基督的功不顾性命。所以底下你要看供给什么呢？这个供给叫做 liturgia liturgos， liturgos 的意思就是说他在这边尽他的本分服侍我。保罗又表达就是说，你们如果在这里你们也会服侍我，但是以巴弗提看见我的情形，他动了怜悯，他怜恤我，帮助我。保罗很谦卑，接受他的帮助。这个 liturgos 跟前面把你们当作祭物那个贡献奉献同一个字，那个是 liturgia， 这个是 liturgia， 这个 liturgos 特别说到旧约里面祭司的侍奉，旧约里面特别讲到礼仪的侍奉用的字是这个字 liturgos， 这个字到了英文那就知道 liturgy 是一种形式，就是指的旧约里面祭司按照礼仪献上当献之物。保罗在这边说以巴弗提对待我是像一个仆人一样对待我，因为他替你们做事，你们不在我身边，他在我身边就服侍我。那这个人呢，保罗把他 拆回去，送他回去，回到腓立比，因为他说你们看见他就欢喜，免得你们心里担心。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看见保罗对待他的同工非常非常的亲切，非常仔细，而且这个人跟他本来没什么关系，是因为送东西来送礼物的信差，结果就留下来一起侍奉，你看好不好？而这个也是基督生命的照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看见什么？在这章圣经里面除了讲腓立比教会情形是吧，我祷告主希望这章圣经开我们的眼睛，改变我们，改变什么？要知道救恩在我们身上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要我们如同明光照耀，表明生命的道。不要光记前面一句明光照耀，然后表明生命的道。如果今天你记住这两句话，我相信神的灵会运行在你里面，一直的运行，叫你立志行事，行出他的美意来，美好的旨意，行出他的旨意来。只要你记住这两句话，基督徒的目的不是为我自己，我已经得救了，但是我要让神的话语在我里面做工，好让我能够活出生命的道来，成为明光照耀在这个时代中间。这句话的意义太广了，我们越做基督徒越就知道说这个世界所教导的跟神所教导完全两样。神要叫我们如同明光照耀，但是不是为了我，不是为了你，是表明生命的道。请你记住这句话，今天救恩的目的是要你做明光照耀，表明生命的道。我们祷告。所以说再一次我把感谢赞美把敬拜归给你，我相信圣灵做工在我们的心中，叫我们做一个听话的人，听见耶稣基督的话，听见神的话语，而不是听见人的声音。所以我们就立志行事，要活出你的旨意来。主，求主的圣灵在我们里运行，帮助我们，叫我们 立志行事，总是因为神做工在我们里面的结果，好叫我们如同明光照耀，显明在弯曲背扭的世代中间，向着世人做见证，来表明生命之道。我相信你的话语还要仍然做工，继续做工在我们心里，直到我们完成你的旨意。听我们的祷告和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